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盟友没有战争的意愿。伊拉克宣布对摩苏尔展开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否认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此外，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俄罗斯获得到中国资金帮助，为此将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样会反映在两国的合作上，俄罗斯总会有自卑感。他解释说，舍夫佐娃说，俄罗斯得到中国的钱，亦将被迫成为中国的奴仆。在双方互动时，俄罗斯不单止会变成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亦都会因此绑住俄罗斯的手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日在伦敦会晤，星期六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国家外长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说，没人应该为一场内战火上加油，或者将两个超级大国推向对抗。美国国务卿克里又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在叙利亚问题可以考虑所有的选项。不过他承认，尽管俄罗斯拒绝让步，美国和欧洲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克里又说，当一个超级大国卷入这样的战斗，就好像俄罗斯所做的那样，在叙利亚部署导弹，以军事手段威胁那里的人民，这样就提升了冲突的可能性。克里显然对于叙利亚的局势发展感到头痛，包括难民危机、阿勒颇平民被屠杀、俄罗斯为扶持阿萨德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停火破裂，而华盛顿没办法阻止流血冲突。他又警告说，由于阿勒颇局势可能对俄罗斯以及叙利亚政府采取制裁。克里国务卿还说，星期六在瑞士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提议，需要进一步商讨，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展述这些提议是什么。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日宣布，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里面夺取了叙利亚北部一个城市。伊拉克总理凯德尔阿巴迪宣布向摩苏尔的进攻正式开始，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这座北部的城市。阿巴迪总理星期一早上在电视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些将会是美国军队五年前撤出之后伊拉克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这次是击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又承诺美国领导的联盟将会提供支持。卡特国防部长在声明之中说，美国有信心美国的伊拉克伙伴将会能够打败共同的敌人，将摩苏尔以及伊拉克其他地方从伊斯兰国的仇恨和残酷行径之中解救出来。伊拉克政府作出这个宣布几个小时之前，在摩苏尔撒下了大批的传单，警告当地居民解放这座城市的攻势即将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驳回了美国最新发出的克里姆林宫指示针对华盛顿发动网络袭击的指控，同时他嘲笑美国要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任何行动进行报复的威胁。普京星期日在印度一个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将网络袭击的指称讲成了是为了分散美国人民的注意力，而不是关注国家面对的很多麻烦。大约在两日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警告说，美国向普京送出一个讯息。拜登星期五对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说，美国对俄罗斯网络袭击采取的报复行动将会是美国选择的时间在最有影响力的情况之下进行。 普京星期日表示，大家可以期待来自美国朋友的任何情况。普京又说，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府机构在这里监视和监听每一个人。在普京发表这番最新讲话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发布联合声明，正式谴责莫斯科网络袭击美国的政治机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日承认，他正是失去女性选民的支持，不过他将这个局面归咎于媒体报道了妇女对他的指称。他说，这些妇女所说的他对这些人实行性攻击的指称都是不实之词。川普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表示，全国民调显示他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仍然旗鼓相当。他又说，但是他能够，大家能够相信吗？因为这些捏造出来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他失去了大量的女性选民，媒体操纵选举。而川普在另外一条推文里面再次声称媒体对他有偏见。他又说，媒体和克林顿竞选班子协调努力，将这些从未发生过的故事放入了新闻。克林顿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海恩嘲笑川普的指称，他对一名采访者说，川普责备媒体，他责备共和党人。川普说，美国没办法举行公正的选举，他在他想象出来的各种幻觉之中游荡，因为川普知道大势已去。而民调机构清晰政治所作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以 5.5 个百分点领先于川普。大约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人民就要前去投票站选举总统，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支持者说，有人操纵选举就是为了反对他。川普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发文又说，这场选举完全是被扭曲的不诚实媒体所操纵，媒体支持骗子克林顿，而且在很多投票站做出这些这样的可悲的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俄双方关系的。俄罗斯和中国走近，亦都使到普京周围的能源公司获益。中国以贷款和预付款多种方式，近几年来总共向俄罗斯能源界注资约700亿美元。分析人士说，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俄罗斯从西方主要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总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在他最近的博客文章中表示，俄罗斯四大能源巨头今日所欠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00亿美元。这个数字包括中国购买俄罗斯能源所支付的预付款，以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这些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丝绸之路基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等。米洛夫对这四家俄罗斯最主要能源企业所公布的财务报告分析之后认为，中国提供贷款最多的是罗斯石油公司，总额高达450亿美元，其次是作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主要运营商的洛亚泰克公司，然后是垄断石油运输的石油运输公司，垄断天然气行业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所获中国贷款在四大能源巨头中相对少。米洛夫认为，700亿美元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相当于这四家能源巨头三年纯利润的总和，大约能占俄罗斯公司企业今日所欠外债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参照比较，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贷款的总额大约为400亿美元。在解体之前的1991年末，苏联的外债总额大约为970亿美元。目前批评普京政府的米洛夫说，使人十分震惊的是，最近10到15年来，俄罗斯因为高能源价格获得巨大收入，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需要从中国大笔借款。中国提供的贷款通常涉及和中国有关的能源项目，包括用于兴建通向中国的能源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施工。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提供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能源巨头。 特别是罗斯石油公司获得融资，能及时收购其他能源企业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多年前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但依靠中国当时所提供的购买原油的巨额预付款，收购了当时最大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主要资产。具体指挥打垮尤科斯石油公司行动的是普京办公室主任谢钦，他目前已经成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接连不停的能源资产收购行动使罗斯石油公司规模不断的扩大。这家公司最新行动是收购了俄罗斯的巴什石油公司。能源分析师塔尔鲁克夫说，俄罗斯和西方交恶遭受制裁后，中国几乎成为能源巨头唯一的资金来源。塔鲁尔科夫说，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领域，中国投资人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外国合作伙伴。塔鲁尔科夫认为，俄罗斯现在的大的能源项目不多，中国通过注资亦都获得了很多好处，比如能够借机打入很多的能源领域和项目。中国不单止贷款，同时还收购股权，比如中国收购了接近北极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部分股权。这个能源项目虽然不完全成熟，拥有一定风险，但亚马尔项目的前景非常看好。塔鲁尔科夫说，俄罗斯获中国巨额贷款所面临的风险是对中国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加深。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俄罗斯获得中国资金帮助，为此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会反映在两国的合作中，俄罗斯总会有自卑感。舍夫佐娃说，俄罗斯得到中国的钱，亦将被迫成为中国的奴仆。在双方互动时，俄罗斯不单止会变成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亦都会因此困住俄罗斯的手脚。俄罗斯未来是否有能力顺利偿还中国贷款，亦都使人关注。米洛夫说，如果国际市场能源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俄罗斯偿还中国巨额贷款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虽然是这样，双方仍在谈判，能源巨头还想继续从中国获得新的注资。这些俄罗斯能源巨头都由普京周围的亲信密友控制。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诺亚塔克公司主要股东季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虽然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但是他与谢钦一样经常陪同普京访华，他还是俄中两个工商界非官方友好组织的俄方负责人。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亦都长期跟随普京。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时，他当时是普京的助手。媒体去年年尾曾经报道，在经济危机导致俄国企业资产缩水、估值大跌之际，中国却亦向高价收购了由普京女婿沙马洛夫控股的俄罗斯石化巨头西布尔公司的部分资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印度举行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俄罗斯同印度签订了新的大型军火交易订单，但有俄罗斯传媒评论认为，印度现在同美国更加接近。巴西和南非受内部问题困扰，金砖国家集团不可能好像同中俄想象的这样去对抗西方。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10月15日星期六在广雅举行会晤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军火交易协议，涉及俄罗斯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远洋护卫舰以及卡 226T 轻型多用途直升机。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向印度出售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总金额能够达到60亿美元。印度成为中国之后第二个获得这种先进防空导弹的国家。俄罗斯这次向印度出售的11356型护卫舰目前已经有6艘在印度海军中服役。陪同普京访印度主管军工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津说，俄�罗斯将再向印度出售4艘护卫舰，2艘在俄罗斯境内建造，另外2艘在印度建造。这些护卫舰将配备双方联合研制的博拉莫斯型巡航导弹。11356型护卫舰多年前由俄罗斯专门为印度研制，俄罗斯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升级改进，将这种护卫舰装备本国海军。但是11356型护卫舰使用乌克兰制造引擎，是乌克兰实施制裁后俄罗斯为黑海舰队建造的3艘护卫舰，由于无法装备乌克兰引擎，目前不能够使用。俄罗斯试图将这批护卫舰出售给印度。卡 226T 直升机将主要装备印度军队。俄罗斯将先向印度提供60架成品直升机，然后双方将在印度的合资企业按照俄罗斯生产许可证另外联合组装140架直升机，两国在合资企业中几乎各占一半股份，并且打算将这种直升机出售到第三国市场。俄印拥有多年组建合资企业生产军事装备的经验，最著名的是合作开发海基、陆基和空中发射的多种型号博拉莫斯型巡航导弹，并计划将这种导弹出售给越南。两国决定在今年年底在广亚举行双方军事工业会议，讨论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以及零配件的供应等议题。法国、美国、以色列等国目前都正在加强同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但是副总理罗格津说，俄罗斯在印度武器市场仍然排名第一。他说 S-400 防空导弹目前仅仅装备俄军，俄罗斯仅向战略伙伴提供这种先进武器，同中国与印度达成交易是个例外。两国还决定为各自的卫星导航系统在对方境内互设地面信号接收站，俄罗斯将继续为印度兴建核电站。普京与莫迪会晤时，双方还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整体改革，以便提高安理会的工作效率，与目前的地缘政治实际状况相符合。俄罗斯支持并主张印度应该成为扩充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新成员。而同时，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正在广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由于成员分歧日益加大，使这次峰会成为至今最不轻松的一次峰会。商人日报说，金砖集团所扮演的与西方分庭抗礼的角色正在黯淡。在金砖国家内部，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将金砖集团打造成能够对抗西方的组织，但是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仅仅希望利用这个组织在同西方互动的过程中讨价还价，为自己获得好处。此外，印度越来越与美国接近，印美之间的贸易和军事技术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而巴西和南非正受到各自国内问题的困扰。被罢免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和他的前任卢拉都属于左翼主张和中俄联手，但是巴西新任领导人则更强调和西方与美国合作。报道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亦日趋激烈，这两个国家对金砖集团的发展和未来，以及这个组织在国际秩序中应该扮演什么的角色有不同想法。中国期望金砖集团能够挑战主宰国际秩序的西方体制，但是印度尚未确定在金砖集团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强调，金砖集团在多极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报道说，广亚峰会最终将一致通过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成员国对很多国际问题的立场完全一致。报道说，金砖集团正在讨论扩充吸收印尼成为新成员。俄罗斯和中国都期望金砖集团更多发挥政治影响，使这个组织成为平衡西方的另外一个全球力量中心。但是同美国走近的印度和其他成员对此不感到兴趣，这个使俄中两国很难达到目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亦不能够说一帆风顺，俄罗斯正加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特别是和巴基斯坦刚刚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这些都引起印度的不满。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认为，不应该夸大俄中印三国之间的分歧矛盾，这三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共同一致的立场。他说，舒米扬说，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以及主张多极世界方面，三国都能够找到共同语言。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认为，中俄对抗西方、对抗美国霸权有时只是讲下。他说，
双方说很多好听的话，其实双方也可能说比较符合事实的。
卡尔波夫说，双方讲很多好听的话，其实双方讲的这些话也可能比较符合实际，但是这些话不一定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实现得更好。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金砖集团峰会可以为俄罗斯打破孤立处境提供重要平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总统在广亚将再次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表示要起诉纽约时报诽谤。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川普会讲出这样的话都是因为美国主流传媒不公平。在报道中偏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公众人物因不满传媒报道而起诉传媒，胜诉的可能性会很小。而另一方面，美国一些传媒人士对两位候选人对待传媒的方式上都有抱怨，他们甚至还担心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会遭到侵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10月12日星期三晚间报道，又有两名女性企出来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性骚扰。川普方面表示将起诉这家的报纸诽谤。川普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的故事是捏造的，试图抹黑川普。这个不是川普第一次声称要告媒体诽谤。早在今年2、3月的时候，川普就公开表示过要起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他还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会修改诽谤法。川普说，他会扩大文字诽谤法的适用范围。因此，当他们有意写些负面、骇人听闻、捏造的文章时，他们可以告这些人，赔上很多钱。川普曾经说，他们要扩大那些文字诽谤法。所以当纽约时报写了篇点击率很高但完全是抹黑人的报道时，或者当华盛顿邮报因为别的原因写了篇点击率很高的文章的时候，川普说他们可以告他们，获赔很多钱， 而且不会因为他们是完全受到保护而没有胜诉的机会。川普的这些言论引起美国一些媒体人和法律界人士不安和警觉，他们认为这个是在挑战美国民主基本原则之一的新闻自由。几位媒体人和法律界人士近日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的一个活动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媒体的报道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闻来讲，媒体认可是可信的，有新闻价值就可以报道。川普的支持者则认为川普是性情中人，他之所以讲出这样的话，是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位首位竞选公职的房地产大亨穷追猛打，却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问题不闻不问。在第二场的总统辩论中，川普自己直接表达了对主流媒体的不满。在讲到克林顿电邮问题上的时候，他问辩论主持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安德森·虎珀为什么不追问克林顿。虎珀说，你提出了这个问题，跟住就请下一位提问者。川普则回击道，一对三。这样对于公众人物和政治官员，如果不满媒体的报道，可不可以起诉媒体诽谤呢？乔治城大学化学教授肯尼斯·约斯特说，冒犯本身不能够构成起诉的依据。
Offensiveness is a criterion in
肯尼斯·约斯特说，冒犯是引私诉讼的依据，但是冒犯可以凌驾第一修正案吗？不好意思，他跟着说，文章内容很多都是客人听闻，和诉讼无关。肯尼斯·约斯特指出，公众人物是可以起诉媒体文字诽谤，但门槛很高。他说，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做出了一个支持新闻自由的重要裁决。在那件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真正恶意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是一位公众人物，他要证明媒体在写报道的时候就知道报道不实或者是漠视真实性。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背景是，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一则意图为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筹款的广告，广告里面提到了阿拉巴马州警察局以及其他州政府当局阻挠民权抗议活动的行动，其中有些报道不准确。阿拉巴马州的官员沙利文向州法院起诉民字诽谤并胜诉，但是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0的票数推翻了这个判决。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所有有关公职人员行为的报道，即使是失实亦受到保护，除非这些报道存在真正恶意。乔治城大学的约斯特教授表示，在1964年的判决之后，虽然有过个别打赢文字诽谤官司的情况，但是要证明存在真正恶意是很难的。还有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川普真的要像他所说的这样修改诽谤法，那等于是要修改第一修正案，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讨论的主持人霍兰德和奈特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切克·汤宾指出，有时候为了使公众关注，使他们思考，有时候你不得不去冒犯。记者的工作就是要按下公职人员的按钮，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以此来推动讨论。在讨论活动上，有媒体人指出，虽然公众关注较多的是直言对媒体不满的川普，但是对媒体没有太多评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亦都是公认的与媒体关系不好。美国一家报纸的驻白宫记者阿尼塔·库马报道过多次的大选，现在亦都在这里跟踪报道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库珀说，希拉里·克林顿出名的是他自从第一夫人的时期以来和媒体的关系就不好。他举了个例子说，9月11号希拉里·克林顿在会场上身体不适，他不但没有告诉媒体他之后去了哪里，而且直接留下了媒体走人。库马说，他认为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库马说，虽然克林顿没有怎样谈论媒体，但是如果他当选总统，媒体亦都不会是他的一个优先看重的事。他们对于川普关注很多，但是他认为不管是哪个赢得大选，政府对媒体的开放程度都会减少。参与讨论的其他一些人士亦都认为， 大选后的媒体生态或者会面临挑战，尤其是在报道政府事务时，政府对媒体的开放程度、记者会的数量以及媒体互动上可能都会比现在要少。不过驸马亦指出，社交媒体等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亦都是一个因素。他说，白宫现在在很多途径可以将信息传递出去，因此在媒体程度上来讲，他们亦都不需要好像传统那样通过媒体来传递信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指望台湾月底推动新南向四年工作计划。欧洲火星探测器即将登陆火星。几千匈牙利人游行抗议关闭反对派报纸。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在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和中国大陆关系陷入僵局，为了挽救台湾产业，蔡英文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但是此后由于几个月来政策范围结构不明而受到批评，台湾媒体广泛指出这个政策指纹楼梯声响，政府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说明。针对外界质疑声音不断，行政院院长林全这个星期五将会亲自主持新南向政策扩大政务汇报，同有关各部委就新南向政策作一个盘整，希望从十月底着手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四年工作计划。林全说，过去他们已经讨论过几次有关南向的这些措施，咁样现时嘅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佢哋需要再作一次嘅盘整，将呢个政策再睇一遍，将佢系统化，作一啲归纳。所以佢哋要同所有嘅部会做一啲意见交换同盘点。据了解，台湾政府各部门已经编入42亿新台币，大约1.4亿美元预算嚟到推动新南向政策。目前最具体的计划在教育部推动高等教育合作法。据统计，今年度的新南向国家大约有2.8万人在台湾大专院校就读，到了2019年将会增至56000人。而其他部委的新南向工作计划，林全亦都在上个星期收齐，星期五将会核对拍板。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振中表示，对于配合度高、合作意愿强的国家，台湾将会相对投入较多的资源，甚至扩大计划。蔡英文总统520上台之后，两岸关系陷入低潮，包括观光、教育、经济往来等一系列马政府大力推动的项目趋缓，尤其是来到台湾旅游的陆客人数锐减，新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蔡英文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希望深化和东盟十国、南亚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除了经贸的领域，还要涵盖科技、文化、观光、教育以及人民互动。欧洲航天局的一个试验探测器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三，就是10月19日降落火星。这次是探索火星大气和寻找那里的生命迹象的使命的一部分。在证实司机阿帕雷利火星着陆器星期日按原定计划成功地从武船微量气体轨道器分离之后，在德国的航天器控制人鼓掌欢呼。微量气体轨道器已经飞行了7个月，飞离地球4.96亿公里。斯基亚帕雷列火星着陆器将会拍摄火星照片，对火星表面进行科学测量。它的主要目的是探测未来欧洲航天局火星车要使用的技术，同时微量气体轨道器将会继续进行环绕火星的轨道飞行，分析火星大气之中的甲烷和其他气体，以决定火星现时或者以前是否存在着生命。数以千名示威者星期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呼喊口号、手举标语牌，抗议该国销售最多的反对派报纸突然被关闭。游行的抗议目标是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在国内外被指控压制新闻自由，孤立那些反对他的具有争议的反移民立场的私营媒体集团。在这个之前，人民自由报在10月 8号突然被停刊，无论是公众或是报社人员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一早尼日利亚的父母星期日在和两年多之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1名女学生团聚，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洛州奇博克镇近300名女学生在学校之中被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博科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一场已经为时七年的叛乱，导致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在国际红十字会和瑞士政府的斡旋之下，经过谈判，在第一轮的释放之中，反叛分子在上个星期释放了21名女学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奥委会官员说他们没有权力去要求北京改善西藏人权。国际奥委会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在西藏问题上，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场馆以外对北京能够施加的影响力有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委员、美国前赛艇选手安妮塔·德弗朗茨10月13号在一次论坛上说，国际奥委会成员相信体育在改变社会方面具有的力量，但是国际奥委会不能够干涉主权国家的施政和立法。德弗朗茨说，在西藏问题上不能够对中国政府说，你们必须改善西藏情况，必须改善你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给西藏自由等等，这个不是他们权力范围之内。不过德弗朗茨表示，国际奥委会可以为积极改变起到催化作用。他说他们能够对北京讲的是必须尊重人权，不能够践踏人权。在奥运会的举办地区，当然不能够做那些可以想象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人权组织评话，中国在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继续加强网络审查，打击少数民族群体，破坏法制。国际奥委会仍然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授予北京，这个与奥林匹克精神相矛盾。美国国务院、瑞士联邦外交事务与设在英国的人权与商业研究所10月13号至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主办论坛，讨论大型体育赛事与人权的事务。近年来，奥委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和筹备时侵犯人权的报道屡见不鲜，而同时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这些国际体育组织亦身陷腐败丑闻。国际奥委会2014年开始要求奥运会主办城市在主办合约中纳入反歧视条款，这个被视为是该组织为推进奥林匹克宪章有关维护人类尊严的原则进行改革迈出的一步。德弗朗茨坦言，国际奥委会在敦促奥运会主办方改善人权方面效果并不完美，但是至少改变了当局在举办奥运赛事时的做法。他举例说，俄罗斯一部所谓保护儿童的法律打压同性恋群体，国际奥委会要求俄罗斯在举办索契冬奥会期间不能够出现歧视同性恋群体的行为。他说结果是，虽然俄罗斯政府没有改变这部法律，但是在索契冬奥会举行期间改变了執法行為，沒有因為同性戀行為拘押任何人。巴西籌備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時，爆出過當局為建設場館而進行強制拆遷的報導。卡塔爾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的建築工程涉嫌嚴重剝削外國勞工。國際貿易工會聯盟估計，到2022年與卡塔爾世界盃工程建設相關的工人死亡人數將超過4000人。已經退役的著名捷克裔美國網球選手馬蒂娜·納芙拉蒂洛娃在论坛上呼吁国际体育主管机构实行责任制，他说要追究体育机构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责任，就必须增加透明度以及问责之后的行动。纳芙拉蒂洛娃说，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举办大型赛事的荣誉之后就选择不去保护和尊重人权，那必须要有后果，必须要有制裁，甚至是失去比赛主办权的可能。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这次论坛上说，
国家与城市为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所带来的荣耀和声誉激烈竞争。但是无论我们是在这些赛事训练还是喝彩，我们都有义务合作来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劳工公平，使金牌不能够因为侵犯人权而受到玷污，使我们在建设升级设施时不再拖欠工人工资，使我们在赛场上的欢乐不以他人被禁声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一些中国维权律师表示，继中国当局去年7月9号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以来，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亦都有人表示，维权律师的处境从来都不好。有分析认为，虽然打压维权律师的做法可能会加剧中国社会矛盾并引发更多群体性抗争事件，但看起来中国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种方式去消除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7月9号，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突然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间至少有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师、1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2016年8月初，周世峰、欧洪国、翟雅文和胡石根在天津陆续受审。他们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自己被所谓西方的敌对和反华势力所利用。而在此之前，同样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国知名女维权律师王宇，不单止在电视上认罪，还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事业予以严厉指责，指控同时追求名利，联同境外势力抹黑政府。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审判意味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北京当局希望给律师界带来寒蝉效应。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他说，
我们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
陈建刚说，他们在709之前能够做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将他们的冤屈讲出来，他们的冤案和迫害是怎样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因为能够发的一部分被捉，一部分不敢讲话了，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讲话的渠道，微博、博客、微信能够被封的都已经被封了。但是现在有些案件仍然需要请律师，当事人亦都会选择请律师。曾经为原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应该接的案件还是要接，但是他们在办案时更加低调，更加小心。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差不大，是什么样的案子都该接还是接。
尚宝军说，从他们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差别不大，怎样的案他们都是应该接的都接。当然确实现在的形势比原来要差，环境越来越坏，这个是共识。尚宝军说，他们也都只可能尽量的谨慎，不去找麻烦。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过很多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瑜案、蒲志强案，以及六四学运领袖、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网络作家和媒体记者等案件。但陈建刚认为，一些维权律师对709前后的变化感觉不明显，并非是当局没有收紧，而是因为维权律师的从业环境一直很坏，从来都没有好过。他说， 唔好讲709以后，即使系709之前，虽然维权律师可以做强有力嘅辩护，可以去进行抗争，但系仍然阻挡唔住刀把子嚟作孽。陈建刚表示，中国而家对政法系统嘅定性系非常清楚，就系党嘅刀把子。因为呢个政法系统就系党或者系讲一伙人嘅武器或空器。喺咁样嘅体制下，律师能够发挥嘅作用十分有限，但亦都有总比冇嘅强。陈建刚话佢觉得，而家佢哋对律师对于冤案、拆迁、宗教嘅迫害、信仰嘅迫害、异议人士嘅迫害、对民主理念嘅迫害等等，律师能够起到乜嘢作用？律师本身喺专制国家里边起唔到乜嘢作用，之前亦都起唔到乜嘢作用。佢哋只不过就系讲一啲话，发一啲声音，仅此而已。即使系咁，中国当局亦都喺度采取行动，将呢一个仅存嘅空间塞死。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间与政府嘅对立，导致更多嘅社会矛盾。常宝军律师话：，实际上律师系喺法律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律师应该系化解矛盾嘅管道，或者讲系通气孔。如果一个社会似一个高压锅一样，连个通气孔都冇嘅话，咁系好危险嘅。但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考量是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反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远比不上维权统治的必要。
当局他对这一点并不太在乎，因为他的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
滕彪说，当局对这一点并不在乎，因为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或者是法轮功或者是其他的维权人士，他早就决定用最强的办法进行镇压。他的考虑是，如果不对律师进行这种的清剿，这样民间的维权运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会威胁他的专制统治。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从中共建政以后到毛太早死亡，将近讲30年的时间亦都是无恶不作，他不担心吗？确实不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强制拆迁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社会问题，最近一些外国在华企业亦都受到影响。有大学法学教授指出，地方政府逾越法定界限和开发商合谋，将土地占为己有，是当今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关键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六月底的一个凌晨，100余名黑衣男子在夜幕下包围了位于北京郊区窦角庄的一家台湾裔美国人的公司，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口有限公司的工厂。其中一些黑衣人拿着长棍，目击者说，这些人首先是切断电源，之后翻墙爬入公司，捉了楼里面的两名保安和两名员工。这四个人很快被命令离开那里，并且被禁止用他们的手机拍摄照片或者视频。一名保安说，这几个保安和员工被用棍棒连打带敲的拉过街，被关在一座当地政府的楼里面。这名保安回想起6月24号凌晨发生的事的时候说，他们对他说会听他们，不需要这样对待他们，将他们推来推去，他是一名自由合法的中国公民，不是什么暴徒。事件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卷起裤腿，展示他膝盖上掀起的皮肤，解释他是怎样被推倒在地，具体有几多台推土机或者反铲挖掘机被用在执行拆迁上不得而知。清楚的是，拆迁队将这个将近4000平方米的工厂，包括里面所有的设备、办公室家私、机器和物资，变成一片废墟，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约瑟芬里说，本来他们应该是在星期一同业主还有当地政府见面，但是之后有100多名男子在半夜出现，不够1小时所有都被夷为平地。 约瑟芬里和她的丈夫米克丘是二十多年前来到中国，他们当时希望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对文化的理解能够为自己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米克丘说，但是他们的生意被毁是一个不公平而且沉重的打击。米克又说，他交税亦雇佣中国员工，然后他们凌晨两点过来摧毁一切，就好像他是一名罪犯，他是一名外国的罪犯。强制拆迁是中国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谈到，地方政府逾越他们的法定界限，与开发商合谋将土地占为己有，这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关键原因。姜明安说，在过去开发商凭政府的一纸批文就可以入去强制进行拆迁，但是现在情况不同，现在政府必须先签发拆迁令然后自己执行，政府不再能够将这个任务交给开发商做了。2001年中国通过了被广泛认为考虑不充分的拆迁以及重新安置规定，其中的一些规定为地方政府以加速城镇化专案的名义强制拆毁住宅提供法律基础。在地方政府强占土地的争议持续十年后，用强拆代替法院命令的做法在2011年被正式禁止。此后中国开始施行一系列新规定，确保所有拆迁的执行都经过业主的同意。但是法律专家表示，这项新法规虽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至今为止没有被好好的执行，法律本身不足以阻止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交易来增加收入，这个就会使这个问题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增加了这种压力。在八月底，一个有关深化改革的政府高层会议上，有关官员呼吁在强化经济财产的保护和建设更平等的法律体系上做出更多努力。目前为止，政府的声明和保证没有给实际情况带来太多的变化。分析人士认为，真正能够使强制不再发生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国家的税收制度。当局仍然使用各种途径绕过现有法律，继续强迫租户、业主和企业夜间强拆、没收手机、监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都是常见的手段。今年较早时候，一群维权律师发布了2015年年度中国拆迁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去年因当局采取强硬手段而与民众在拆迁上爆发的暴力冲突就有100多宗。这些律师还发现，即使法院已经开始办理拆迁案件，这个在过去几乎不可能，但是法律上的障碍仍然存在。美国之音记者几星期以来一直寻求北京当地官员对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案的回应与评论。双方正在努力解决争端，但是该公司对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感到绝望。邱先生表示，他的律师告诉他，一旦工厂被拆，法律亦帮不到他什么忙。李先生补充说，政府想拖延几耐都可以，要得到解决可能要花5至10年。在记者截稿前，窦国庄向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即将发表第三份声明草案，即使中国公民面临官员和开发商施加的拆迁的压力很常见，外资企业遭遇这样的困境相对少一些，但是北京环宇兴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不是唯一一间遇到这种状况的公司。美国公民郑碧钗是福建省一间海鲜加工厂的所有人，他在2006年因为中国政府呼吁海外华侨回国投资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在福建省连江县坑源乡购地同建工厂，开始了他的企业。但是当局在今年较早时候表示，需要用他这块地来建造污水处理厂。郑碧钗说，他支持政府的这项提案，但是在双方就补偿金额达成协议之前，政府派人漏夜强拆工厂。郑碧钗说，他不是说所有有关官员都贪婪腐败，但是有些人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对待平民很不公平，有些处理方式实在太过心狠手辣。郑碧钗说，有些官员对他说，他必须接受10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额，无论他怎样想只能够接受。但是在当地媒体披露这件事之后，有关官员表示，他们不小心拆毁了工厂。几个月来，郑碧钗一直等待有关官员来解决争端，他说他甚至同意将赔偿金额从200多万降低到100万左右。有关官员目前没有为他做出实质的帮助，但是郑碧钗表示， 在中国举办二十国峰会期间，有关官员安抚他，表示将为他解决争端，但是最后这个亦只是个烟雾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王丽玲、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喺度睇世界杯美国对加纳嘅比赛。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hunt someone 以及 turn the corner。
Larry。美国如果今日赢咗加纳，就入八强啦！我紧张到死啊
！Me too, but I kind of have a bad feeling because it was Ghana that eliminated the U.S. from the tournament in 2006.
哦，2006年世界杯，美国就系俾加纳淘汰，咁今日就系美国报仇嘅时候啦！我觉得美国队喺比赛开始嘅时候就要设法赶快入球，如果唔系就俾人领先噶啦。
I agree. If they keep letting the other team score early in the game, eventually it will come back to haunt them.
Haunt them?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a mistake in the past causes you trouble in the present, you can say it comes back to haunt you.
Oh, comes back to haunt you. 就系话以前犯嘅错误，如今仲系俾你带嚟麻烦。你系话如果美国队喺比赛开始嘅时候失球，咁就可能输咗呢场比赛，后悔莫及啦。
Exactly. For example, Joe decided not to buy car insurance, but that decision came back to haunt him when he had a major accident.
Joe 决定买汽车保险，结果后来出咗大车祸，之前嘅错误决定就令佢好麻烦。
You're right. Now, let's have fun and watch the game. Do you have some popcorn and soda?
Larry, 呢啲食品唔健康嘅都系小食为妙。
That's true.An unhealthy diet can come back to haunt you later if it causes you health problems.
是啊，食唔健康嘅嘢就会影响你嘅身体。啊 ，Larry， 我真系希望我哋而家喺南非睇世界杯现场啊。
Yeah, it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fun to go to. If the U.S. makes it into the finals, that decision is really going to come back to haunt me.
是啊，如果美国队入咗决赛，你一定会后悔自己冇去南非。诶 ，Larry， 你呢个电视点解咁清楚嘅？唔通你换咗新电视机
？That's right. I bought it just to watch the U.S. play in the World Cup. Although that decision will come back to haunt me if they lose today.
系啊，如果美国今日就被淘汰，你呢个电视就白买啦，你肯定要后悔。诶，睇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美国队输咗啦，不过呢场比赛打得好刺激，一直打到加时比赛啊。
Well, I'm pretty disappointed that the U.S. lost, but at least they played well and improved from 2006.
系啊，2006年嗰阵，美国都入唔到十六强啊。
Yeah, they've been getting better. Hopefully, 2014 will be the year that they turn the corner.
Turn the cor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urn the corner, that means you pas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哦，就是出现转机，突然突破。你是说希望美国队2014年世界杯能够突破自己，成为强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spent 2 years studying Chinese in America, but he never really turned the corner until he went to live in China.
哦 ，Joe 喺美国学咗两年中文，一直学得麻麻地，直到去中国留学，佢嘅中文水平先至有突破。诶 ，Larry。你买嘅呢个电视真系越睇越好啊
！Thanks， 李华。
呢个电视一定好贵噶啦。你最近系咪发咗达啊
？Yeah， my investment in the stock market wasn't going very well for a long time， but it really turned the corner recently。
呢个学期唔知点解两科嘅成绩都唔系好理想，真系唔知道乜嘢时候先至有转机啦。
Don't worry， 李华。I'm sure that before long you're going to turn the corner and start getting straight A's。
边度有咁简单啊？不过，既然美国队已经被淘汰，我就可以专心读书啦。
Well, I hope all this time watching soccer instead of studying doesn't come back to haunt you during your final exams.
唔紧要，为咗四年一次嘅世界杯，考得唔好都值得噶。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unt someone， 表示以前嘅错误而家仲系对某个人产生影响；而另一个咧就系 turn the corner， 意思就是指出现转机，实现突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